我们今天的读经的内容呢是雅各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请。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能得福。
若有人以为虔诚，
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染污。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主把你自己的话语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把基督的真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并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污秽和邪恶，并把自己能够分别为圣，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要让我们知道你告诉我们，不单单我们要听到，而且更是要行道。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常存一个敬畏耶稣基督的心，也把我们的舌头奉献给主，常说感恩的话，靠着圣灵的带领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扬基督福音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立弟兄，他今天证道的内容是听道和行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们，愿主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临到你们，并且也愿今天的神的圣灵就亲自的与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来说话，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得到益处。好，请大家拿出圣经，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上次我在这边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了雅各书的一章的二节到十八节，主要讲了我们在世界上如何去面对各样的试炼和试探。我们今天会继续看雅各书的一章的余下的部分，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读了之后不明白或者读不进去，另外一个是读了之后即使明白了但不去做。那这段经文就是专门针对这两个问题，虽然经文并不是特别的难懂，但是却很难做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众人可以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下来，在你的宝座前存一颗谦卑柔软受教的心，领受从你而来的教导。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要长存。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亲自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来说话，也保守你仆人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开始这段经文的一开始的十九节二十一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首先注意到是有这样一个动词，说领受这道，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除非你领受了这个道，不然这个道理或者说这个真理对你没有任何用处。但大家想一想，从古至今有那么多的人读圣经，有那么多的人听牧师或者传道人的讲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这些信息当中得到益处。为什么？因为耳朵听进去并不是真正的领受，而真正的听到或者说领受神的话语需要两个条件。那这是雅各在这里要沟通的。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正确的态度。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要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句话翻过来更直白一点，就是说这个你们非常清楚，大家都非常清楚。清楚什么？清楚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句话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甚至很多慕道友朋友如果有机会读过一些圣经或者接触基督教信仰都知道这句话。也是大家都觉得是句很好的话，然后平常也经常引用。那我们引用的时候呢，就只在对人相处的时候要多听少说，要心平气和，说话要心平气和，不要发火。尤其是这个你看见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这句话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啊！一吵架就说，哎，不那个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其实我们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白雅各在这里用这句话他真正的意思在哪里。雅各在这里面用这句话，他并不是讲我们要如何与人相处，而是讲专门针对我们对神的话语时候要所持的态度应该是怎样。那我们先来看快快的听哈。耶稣谈到神的国的时候经常说凡有耳的就当听。那听这件事情其实是好像耶稣非常强调非常重要。那么什么叫做快快的听？你说一个说得慢说得快，这个还比较好理解。什么叫很快的听？什么叫听得快？什么叫快快的听？我家的儿子今年3岁。小男孩那个玩疯起来的时候那个状态大家应该是可以想见的哈，就是那种非常忘我的状态，基本上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理睬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会立马引起他的注意，就是他手里在玩什么，玩得多开心，玩得多忘我，你一提那个事情他一定马上放下他所有的一切关注你，就是有关车的事情。你要跟他说，哎，这边有一个车的书啦，给他读一本有关车的书啦，或者说讲一个有关，看那边有一个新的车的玩具啦，或者街上开过一辆什么旧火车啦，或者垃圾车啦，立马丢下他手里玩的任何东西，然后注意力关注在你要说的那个事情上。那其实所谓的快快的听，就是他这样的状态，就是不是听听就算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而是全神贯注。然后生怕漏过一点点细节。不过这边所说的快快的听，关注的不是车，而是神的道，而是有关神国的事情。所以能够领受神话语的第一个必备的条件，这个态度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要渴望神的道。当我们渴望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快快的听。那我们再来看慢慢的说。天路历程这本书大家有读过吗？没人读过有人读过哈，是一本很好的小说，大家如果有时间还是可以建议大家都去读一下哈。然后这本书里面刻画了许许多多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们有趣从他的名字就开始哈。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多话先生，然后他住的那条街叫闲扯街。然后名字很有趣，但是也确实非常的写实，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往往是听得太少说得太多。有人会问，这个慢慢的说和领受神的话语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天生语速比较快，比如说我自己，那是不是在领受神话语方面就特别的吃亏？因为领受神话语要慢慢的说，我就慢不下来哈。当我说话的时候就慢不下来。那其实雅各在这里面说这个慢慢的说，他指的并不是语速，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这个慢慢，它在原文里面有安静下来的意思。那么相对于这个慢慢相反的状态就是安静不下来。一个人在说的时候，不管你语速快还是慢，他都是听不进去的，因为说是在表达自己， 那个关注点是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自己的意见上。听和说在字面上是两个动作，但是在这里却描写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一个是全神贯注在从神而来的话语上，你在听；另一个在完全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说，唯有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才有可能去快快的听，从而领受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慢慢的说。那我们最后再来看慢慢的动怒。雅各说我们要慢慢的动怒，并且还补充到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其实圣经并不是禁止人生气哈。然后我们知道就连耶稣这个在十字架上极其痛苦的时候，还在为逼迫那些的人、逼迫他的那些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连这样的耶稣他也生过气。那他什么时候生过气，大家有印象吗？最有名的那个就是在圣殿里面，当他看到以色列人把敬拜神、亲近神的圣殿变成了一个乌烟瘴气的交易场所，然后看到祭司他不是在专注神的事情上，而是跟这些商贩勾结，想要谋取更多的利益。当他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生气了。所以他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他去推倒那些商铺，然后用鞭子赶出那些商人和那些商人们的牲畜哈。所以他生气是为了神的圣殿被玷污而生气，也是为了以色列人离弃神而生气。这是耶稣的生气。那人的怒气则完全不一样。雅各形容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些人脾气相对来说比较暴躁一点，比较容易发火，比较容易生气哈。然后有些人则不太发脾气，比较耐得住在我们家里我是前者，我妻子是后者熟悉我们的人应该都知道发脾气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行为。但是圣经在这里并不是针对发脾气这件事，我不是给自己开脱发脾气很不好哈。但是在这里讲的并不是发脾气具体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作为人都有的一种怒气。我们人都有怒气，大了点说，我们现在看我们都在美国这边，最近这个民主党共和党互相敌视吵得不可开交，因为很多的事情哈。白人和黑人也互相敌视，在中国那边有钱人和相对来说社会比较低层一点的人互相敌视，北方人和南方人互相看不起。那往小了点说，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这个老板和下属之间，同事和同事之间，在家里面丈夫和妻子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有的怒气是因为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这个就是立场原则非常不一样。那有一些怒气你会发现说，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没有发出来，并不代表我们没有。你发不出来可能是你没有发出来可能是你比较相对说比较会控制一点，比如说像我妻子，她就比较会控制她怒气，她不太发出来，或者说没有渠道给你发。那就像我一样，因为如果我对她有什么不满意，我对她发了又没用，那也发不出来哈。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发出来，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人都有很多的怒气，我们人这个真实的这个怒气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怒气，我们可能对象不一样，地点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大家回想自己的过去的生命，不管可能就回想过去一天吧，你发过多少次火，你心里有过多少次怒气哈。这些怒气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你在有怒气的时候，你有一个心理的状态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而这种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态，正是雅各在这里要我们去警惕的，尤其是在面对神话语的时候。那有些人说，我读圣经最多就是打打瞌睡，或者我听讲到最多就是就神游天外哈，就不知道在哪里。会生气有点太夸张了哈，我好像还没有说读经或者说听讲到有生气的状态。那在圣经里面另一卷书叫希伯来书，它在4:12有这样一句话，它是这样说的，它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心意主意都能够辨明。那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很多的污秽，我们的很多的不堪不义不虔都会被揭露出来。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想如果一个人他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一切东西，你会很恨那个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就是住在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你一定很恨那个人。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完全的被神辨明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如果我们有自己唯一的想法，那自然不可避免的会有怒气，因为我们会想说，不，不是我有问题，我很好，我没有罪，是神你错了，你说错了。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一句话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句经文。如果你有机会读这个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他在使徒保罗他在各地宣扬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有很多人因为保罗的宣扬他而接受这个呼召悔改信主，但也有很多人拒绝。而这些人也不是单单拒绝就算了，他们甚至拒绝到一定程度，他们要逼迫，他们要杀害保罗，甚至到一个程度，当保罗离开那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从他们所住的那个城市追到那个保罗去的另外一个城市，要去追杀保罗啊，就是恨神的道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不仅仅是保罗，耶稣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里有一段记载是在约翰福音的8章30节到59节，我没有全部列在这边，我只是选了一些，因为很长啊，选了一些这个过程中这个整个故事里的一些经文。他讲到当时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教训人，一开始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信他，说的什么话呢？有关生命的话，有关生命他的道理，有关神的道理。接着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他这边指出这些犹太人，或者说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是犯罪的，我们没有真的自由。犹太人的反应从信变成了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当时这个犹太人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一句骂人的话，是一句非常不好的骂人的话，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呢？在耶稣继续指出他们的问题，并且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身份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变成了，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这整个一节经文，你要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不是在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它就是在一天的时间段里面。从一开始的信他，到变成了骂他说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被鬼附的，到最后要变成拿石头要打死耶稣。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反应并不是专属犹太人的特例哈。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这样一个自以为意的心态，任凭我们的怒气来左右我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我们不可能真正的领受神的话语，并且从中得到益处。不能成就神的义，这个在英文里面是 does not produce righteousness that God desires， 直白翻译就是不能产生出神所希望的义来。对，所以我们自以为义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义人，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产生出神所希望我们产生的义来，相反的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基督徒，是慕道友，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是信主几十年的弟兄姐妹，是牧师，是传道人，我们都需要弃绝这样一个自以为意的心态，觉得我很好。只有我们弃绝了这样自以为意的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领受神的道。也只有当我们觉得说承认我们是不配的，当神的话语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谦卑的领受它，接受它，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可能产生出神原本在他的荣耀里面为我们的新生命所设计的各样的美好和圣洁。所以这是听到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正确的心态，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是要渴慕神的话语， 慢慢的说是要在神的话语面前安静，慢慢的动怒则是要远离自己唯一这样的一个心态，在神的道面前当他揭开我们的不前不义有过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去接受他，去承认他。好，我们现在来看听到的第二个必要条件。雅各在这里说在这里继续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听有关神话语的时候的讲道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把圣经看作什么？是一本西方神话文学是一本著作，是一本有关基督教文化的书籍，还是一本有关为人处事的鸡汤文学，或者是神向人们启示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读圣经又是出于一个什么目的？是因为圣经故事很好玩很有趣，还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为人处事的这个智慧话，我想要读一下来升格一下自己的人格？还是因为来到美国觉得说，既然来美国了，那总归要多了解一下基督教文化，这样好更加更快的更容易的融入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还是因为圣经里面有生命之道和得救之道，这个圣经是帮助我们回到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也创造我们人的那位主宰那边的真理？所以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的听到。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读圣经把圣经当作什么？第二个是，我们是为了什么读圣经？雅各在这里强调说，这个道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关乎我们的灵魂的，是关乎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吸引人的故事，大家有些人非常喜欢读旧约的一些书卷，比如说撒母耳记啊，比如说士师记啊，里面有很多很吸引人的故事，也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为人处事的话语，也有很多人很喜欢那样的话语，耶稣说的话有关我们要怎么样为人处事，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有智慧。但这些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重新与这位生命之主相连，从而让我们的灵魂得蒙拯救。所以你如果读或者听到读神的话语，并不是出于自己生命自己灵魂的得蒙拯救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你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当我们没有这样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益处。你如果只是想读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现在畅销书那么多，你去读那些。如果你只是想好像为人处事变得比较有智慧一点，如果这只是你的目的，那有更好的鸡汤文学等着你。圣经是有关我们灵魂得救的道，如果读圣经不是出于这个目的，你是在浪费时间。那既然生命之主要拯救我们灵魂，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那我们要领受就要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如果用污秽的心读圣经，那就什么也读不进去，你也能 只能读到污秽。神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讲这个罪恶是淫余，淫余的邪恶，这个形容邪恶遍满全地，遍满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到处是一些不义一些邪恶。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比较难置身其中却不受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醒察，是警醒，看看有没有什么心里的污秽是还没有除去的，有没有什么明知道神不喜悦不讨神的喜悦的东西还留在心中的想法。只有发现这些，然后向神悔改，祈求他借着圣灵去除，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另外一点就是要有一颗温柔的心，雅各这边用了这样一个词，是温柔。 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如果非要找一个更准确一点的翻译的话，应该是指这个谦卑。这个温柔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温柔，而是温柔谦卑的那种温柔。如果你想听这生命之道，不能骄傲而要谦卑，要预备心顺服圣经，随时让神的话语向你说话，并不是我们去论断神的话语，而让神的话语来论断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听到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读了圣经，我听了牧师传道人讲道，而是真正的领受神的话语，并且让这些话语扎根在你的生命里面。不要在乎听了多少道，读了多少遍圣经，更不要在乎说我今天或者我某时某年某月听了哪位著名的传道人牧师的讲道，或者说我收集了多少，你看我收集了多少不同版本的圣经在家里面，还是我家里各个地方你随处眼睛可以放到的地方我都摆了那个，我都挂了那个圣经的金句哈。这些都是好事情，我没有说不好，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神话语的本身，如果那些东西能够帮助你去领受神话语的本身，并且让那些比如说挂金句在家里面，如果真的能够提醒到你，因为你挂了很多金句，能够提醒到你，让那些话语扎根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是好的事情。但是还是那句话，追求的并不是应该是那些，而是神话语的本身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它如果只是挂在你家里的墙上，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那对你来说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彼此鼓励哈，一起来矫正我们的心态，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并且端正我们读经的目的，存一颗谦卑温柔清洁的心来领受这个能拯救我们灵魂的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奇妙的事情。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那样，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好，所以这是听道的部分。那我们下面一起来看行道的部分。我们先一开始来读雅各书的一章的22-25节，我来为大家念。我们刚才也读过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对于神的话语，光光领受，光光谦卑领受还远远不够。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好好的做到这个听到的部分，那是很好的一个开始，但这只是前半部分啊，后面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去回应圣经的话。我信主是在18年前信的主成为基督徒哈，那时候还很年轻，现在已经不年轻了。这18年听了很多的讲道，也读了不少遍的圣经。但如果扪心自问，有多少道，有多少话语是读进去并且就行出来，其实很少。那很多很多很多讲章，很多讲道，很多去读神话语的时候，不要说过一两天，可能过几个小时就忘记了，就忘得一干二净哈。所以说的非常惭愧。所以其实我在想说，在这边并不是我在跟大家分享圣经，而是神在亲自的对每个人说话，因为我本不配哈。所以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因为我在准备雅各书，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本性哈，我不太会愿意去挑，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的也很不好。但是就是因为是准备雅各书这一段，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有感到非常多的责备，来自神的责备和提醒。所以行道的功课并不容易，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一起来努力。在行道这件事情上，雅各首先谈到了忘记这件事情。他用了一个照镜子的比喻，他谈到说有个人照镜子，照完以后走开，随即就忘记了自己的面貌如何。我在第一次读雅各书的时候，我在想说雅各他这个比喻用得很滑稽哈，因为有谁会这个需要照镜子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的？ 也没有人说好像 我晚上睡了一觉起来我就忘记自己长啥样了哈，需要照一下镜子。那后来我才明白雅各不是说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那怎么去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为什么会照镜子？每个人家里都有镜子吧？有没有人家里没有镜子？我们都有镜子哈。每个人都有镜子，男生可能比较简单一点，但最起码应该还有一面镜子吧，因为你早上起来抹一下脸啊什么的还是要看一下哈。那女生可能相对来说镜子比较多一点，可能随身会带镜子，然后梳妆台有镜子，那个换衣服的那个衣橱那边有镜子哈。但是这个不管我们镜子多还是少，但是我们都有镜子哈。然后照镜子的目的都一样，是什么？不是为了看自己，不是为了确认一下自己长什么样子哈。我们为什么要照镜子？我们照镜子是看看我们自己这个外貌，这个外在的这个面貌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照镜子？我们想要看一看我们脸上是不是有没有洗干净啊？我们那个胡子是不是太长了，要刮一下？我这个妆化的好不好，是不是？然后我的这个衣服搭配的合不合适？这是我们照镜子的目的哈。然后神的话语，其实有时候读神的话语也跟照镜子一样，但是更加厉害，它照的不是我们的外在，而是我们的内心。中国有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哈，就讲到这个心很难明白。说镜子能够照出我们外在的东西，但是照不出我们内在的，但是神的话语却能够显露人心。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希伯来书那句话吗？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我们的人心虽然很诡诈、很善变、很隐藏，但是呢，圣经的话却能够将它显露出来。神的话语是生动活泼的，有能力刺入我们这个心里的这个隐秘之处哈，可以剖析我们人心里面最深的动机、欲望、企图和意愿。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打什么坏主意？神都知道。诗篇139:1-2，大卫用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现在在一家初创公司上班哈，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因为我是负责产品那块做产品经理，然后前段时间产品上线之后市场推广非常的不利，那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是初创嘛，我就开始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我担心这个公司的前景，担心我是不是要这个公司马上就不在了，我要去重新找工作哈。担心这个我们的在美国的身份啊，因为我现在是只有我在家里我家里是工作，我妻子并没有啊。担心说哎，如果身份出问题，那对于我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在美国这边已经开始上学了哈。然后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其实道理都懂，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有神在掌权啊。但是道理都懂，但是你说人心它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控制不了啊，就是会担心啊。然后整天就陷在那样一个可以说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和妻子我们每天晚上有一起灵修的一个时间，我们用了一个软件，它有一个一年读经的计划，所以它每天会给你挑一些旧约的经文，挑一段新约的经文，然后我们一起读哈。然后就在我印象最深，就在我最担心状态最糟糕的那一天哈，那天的读经计划里面就刚好有一卷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说我读这个，就是这个神亲自在对我说话哈。然后不仅如此，他还担心我信心不足，还特意给我强化一下。所以大家猜那周主日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不要忧虑啊。然后印象很深，是一个月之前那个赵云克弟兄讲的。 然后而且、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有些时候早堂和、中文早堂和中文午堂讲到内容不一样啊。然后赵云科弟兄那天是只讲早堂，然后我就是参加早堂的。然后所以这个人说写剧本都不带写的这么好的哈。然后但是神的道就是这么奇妙，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想法，我们最深处的一些担忧，其实都在他的面前是敞开的。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这样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神的话语能够指出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但是我们却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健忘症。大概两周前我早上照镜的时候，我就看镜子，我就说、哎、要理发了，到现在还没理。就说我不是故意的，说不是故意为了这个，就真的没理。因为这个刷牙洗脸的时候看一下镜子，我好像说这个头发长了需要去理了发，转头就忘了。这个我想我这个情况并不少见哈，大家应该在平时生活里面也有不少这样，就说看了说哎要干什么，然后转头就忘了这样的情况。就为什么会这样？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不重要，因为就觉得说啊，头发长一点看一下是觉得是需要理，但是不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活得好好的哈，活蹦乱跳的，所以一转头觉得不重要，然后如果又有另外的事情要忙，那很快就忘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读神的话，我们听了一篇讲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知道神在借着这段圣经在对我们在说话，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调整，感觉他的话在挑战我们说你这里要有这个不足的地方，需要去调整，需要去改正，需要去改善的，但是一下子马上就忘记了，离开镜子之后马上自我感觉非常之良好啊，然后忘记被神的话语指出的问题，包括圣灵的责备提醒也都撇在一边，不觉得需要改变什么，做什么调整。所以雅各在这里形容这样的行为是自己欺哄自己，他说哈，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我们的心有些时候就是这样诡诈的，他会用各样的谎言来让我们远离神的话语，让我们忘记神的责备，忽略神这个充满爱的提醒。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这样有一段这边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形容我们的人心，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紧接着又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心里是诡诈，但是那样的诡诈只是小聪明，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都要被显露出来，并且这样的结果只是自己欺哄自己，问题还在哈，只是我们自己欺哄自己，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受到更多的亏损。因为就像耶利米书这边所说的一样，全知全能的神会照我们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情来报应我们。那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呢？如何避免自己欺哄自己听了就忘呢？雅各在这里强调两点，一个是重视，另外一个是坚持。首先是重视，在照镜子的比喻里面，雅各在这边在希腊文这篇书信里面用了两个不同的看字啊，一个是二十四节的这个看见，在原文里面有更多是瞥见，这样就是瞥了一下，就是扫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看。另外一个是二十五节的详细查看。雅各说，对镜子匆匆一瞥的人，非常容易忘记自己。就像我早上看自己的头发是不是要理了，就是瞥一下说、哦、要理了，然后走了就忘记了。如果只是瞥一下，那很容易就忘记自己看见的问题，但是对自己镜子仔细查看的人就会比较容易正视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会仔细查看？因为重视。那如果你需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比如说你心仪的对象，今天是你们约会哈，或者说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面试，你会怎么照镜子？非常仔细的检查自己的穿着是不是合适，自己的头型是不是整理得很好，自己的脸有没有洗干净，胡子有没有刮干净哈，然后各方面有没有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看一遍还不够，再看一遍， 走之前再看一遍，最后再身上带个镜子进去之后再看一遍啊。然后这是因为重视啊。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很关注我们自己灵魂的得救，很关注我们这个内在的永恒的生命的状态，很在乎神如何看待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是否得他的喜悦，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非常重视神的话语和他对我们的提醒或者责备，那我们也自然的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那在有了重视之后呢，再要加上坚持。雅各在25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说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行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的时常如此，就是在原文里面他就是强调一个继续如此，不停止，它是一个不停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如果你说你很重视神的话，你说你有了重视，但是却很少到神的话语面前来领受他的道，那其实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陈述啊。你如果很重视神的话，你在有了这个志之后，你追求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你自然会愿意更多更长的到神的话语面前来。那因为重视神的话语，那我们去追求更多的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和启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下一步啊。所以有了志又要有量，我们就可以记得神向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所启示的。他说雅各在这里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如果只是瞥见了圣经，然后立刻忘记了从圣经里面所听到的、所读到的、所被神所提醒的，这是自我欺骗。相反，你如果仔细查考圣经，专心的研读它，知道这攸关生死，并且持续的如此，明白之后不忘记自己所领受的，立刻就采取行动，你就会蒙福。这边是有神的应许在这里面的，他讲到说这样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样的行为算是行道，怎么样的行为算是不忘记神的话语并且就行出来，是不是就是遵守一些条例呢？比如说吃饭之前要祷告，让很多人都做得很好啊，然后每周要去教会，类似于说这样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大家不确定吗？要确定哈。很多人在读雅各书的时候，觉得好像雅各非常侧重律法和行为，感觉有点行为主义或者律法主义，那其实是对雅各书有一些误解。雅各在这里有用律法这个字眼哈，这个字眼是在说这个24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大家看到律法立刻就跳到了条例。那在这边雅各他特别强调这个律法是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所以雅各在这边所说的律法并非是具体的那些宗教条文，而是神的整个福音和救恩。他所说的行道也不是简单的遵守一些外在的条例，而是整个生命由内到外的归向主耶稣基督，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来。为什么这么讲？那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的26到27节就知道了。所以雅各书的1章26到27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的，是虚的，对不起，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这里雅各用了一个词叫虔诚，在英文里面翻译就是 religious。 雅各当时这封信他的受书的对象，他写这封信的对象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那大家犹太人如果有些了解，知道犹太人从古至今是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的一个民族，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哈。他们不管是不是在以色列长大，还是他是在比如说在美国这边出生，在美国这边长大，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长大，他们从小到大都会严格遵守一些这个一些旧约的律法，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宗教的一些条例。比如说给他们的儿子一出生就要给他们行割礼， 不是一出生，出生几天之后叫行割礼。然后在他们家里一般都会准备两个特别的厨房，一个是处理奶制品，处理这些这个牛奶，另外一节是专门处理这个肉类，因为他们要严格分开。然后他们会严格遵守礼拜六的这个安息日哈，然后也会在三大节气的时候，一般他们都会尽量去耶路撒冷去过这个三大节气，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所以犹太人会通常会非常非常持守这些宗教条例啊，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非常的 religious， 非常的虔诚啊，虔诚打引号。但是雅各在这边却清楚明白地指出说，这样的单纯遵守这些宗教条例并不是真正的虔诚哈，是虚的，是假的。在英文翻译里面，这个虚是 worthless， 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圣经所说的行道并不是遵守一些条例而已。那到底怎么样算是虔诚，怎么样算是行道呢？雅各在这里给我们提了三个要素，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要素，雅各提到要能勒住自己的舌头。什么叫勒住自己的舌头？是不是基督徒就不要说话？不是哈，第一我们做不到，第二圣经里面也有讲说我们要鼓励，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不是不说话。那什么叫勒住自己的舌头？中国有句俗语叫这个吹牛不用上税，大家不知道吗？啊，吹牛不用上税哈，这个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却反映出我们人的口舌，或者说我们人的话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相对于我们其他的各样的行为来说，约束我们说话的这个东西很最少。因为你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通过你的口，通过你的其他的一些行为，你做出来一些事情，那会有一个后果，会有一些社会的一些法律啦，或者公认的一些准则来约束那些行为，但是约束说话的却非常之少。雅各书在第三章有很具体的讲有关口舌，我们在这边看几节经文哈。首先一个是在三章的七到八节是这样说的，说各类的走兽、飞虫、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描述的就是指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这个我们人的口舌约束的太少。另外一个在三章的五到六节前面，之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的前面一段有更形象的一段描述。他说舌头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并非是罪恶的源头。那之所以舌头在这边被雅各形容成最能体现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是因为舌头最能够体现我们人的罪和堕落，因为对于舌头的约束太少了。说错话，说不好的话，很少有在这个世界上有惩罚的，可能有些人会有，但是相对于说其他做错事情，这个说错话的后果是最小的啊。所以我们的舌头最能体现我们内在生命的真实状况。雅各书三章二节他在这样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圣经雅各在这里提到说勒住自己的舌头，真正的含义是要我们来约束我们全人的行为，不是不说话，而是要管束约束我们全人的行为，用神的话语来约束我们的行为。真正的虔诚，真正的行道，是根据神的话语来调整和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开始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神所不喜悦的，当被神的道、神的话语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改变它。所以这是虔诚行道的第一个要素，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素，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孤儿寡妇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在当时是一个父系社会哈，一家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代表，承担着一个供应者和保护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个词讲的时候，看顾，英文是 look after， 所以他不仅仅只是提供一些物质上的需要，而是全面的一个照顾，是一个照顾孤儿寡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和供应者。 那看过孤儿寡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背后的原则就是我们要一颗怜悯和爱心来对待他人。耶稣在即将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和他的门徒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他的人的命令，也是雅各在这里强调的虔诚行道的第二个要素。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意思就是说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污染。这个世俗 在原文里面就是世界哈，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污染。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污秽的，我们都应该承认。那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世界或者世俗的时候，也都是一个负面的意思。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有过这样一节经文，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和神的道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世界的背后是撒旦，是魔鬼。因此，这个世界也成为这个抵挡神和引诱人犯罪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弃绝他，反对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客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可能选择主又选择世界。很多人读到这边的不沾染世俗，认为就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说基督徒不应该去跳舞，基督徒不应该去喝酒，不该去做这个，不该去做那个。那其实不是，沾染世俗其实是一种更加微妙的东西，更难察觉，也更难去应付它。沾染世俗这边说的说是被这个世界所污染，它是一种慢慢慢慢被这个世界所改变，被这个世界 所影响，改变我们的想法，一点点潜移默化，以至于后来我们的想法跟这个世界，跟这个普遍这个世界上的想法变成一样。这个世界你想，这个世界想要的你也想要，这个世界不想要的你变得不想要。那这个世界不想要什么？这个世界不想要耶稣啊！我们变得不再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而是效法别人，效法这个世界来生活。说快点，我们下面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二章开始一段经，第二章开始一段经文，来看世俗对于人可能的影响。我们今天不会有时间具体的非常深入的看这段经文，但是我想用这样一个雅各在这边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阐述什么叫沾染世俗啊。雅各书二章一到六节，我给大家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会堂去吗？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好，现在大家提到犹太人最深的印象，他们就是很聪明，很会赚钱，很会做生意啊。当时也是，当时那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做生意，赚很多的钱。那同时也带来的他们这个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然后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开始这个社会的等级就按照他们的财富状况来决定。那社会地位也是大家对待人的态度，也由他的这个财富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很多人读雅各书，如果你有机会读整篇，你会觉得说雅各好像对穷人对富人特别有意见哈。其实雅各不是对富人有意见，而是对因自己的财富而抵挡神的人有意见。 那我在这边用这样一张表 来描述这段圣经所描写的情况。那有两边，一边是跟随神的穷人，一边是抵挡神的富人。从世界的角度，他看到的是那些穷人是穿着肮脏的衣服，而看那些富人是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那从神的角度，看这些穷人是在信上富足，并且要承受神所应许的那国，而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富人却是欺压信徒，亵渎神的尊名。所以当时，那我们再来看当时这个教会里面或者信徒的角度，是对那些穷人说，你站到那边，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而对那些富人却是看重他们，说请坐在这好位上。所以很明显说，当时的信徒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穷人和富人？世界的角度，是不是？他们是用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他。那我也确定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变成这样子，而且并且我也确定当时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这样在任何一个场合，因为任何一个可能社会上的一个场合，在餐厅里面，在吃饭的地方，在一些聚集的地方，这样区别对待穷人和富人是很常见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大家都接受的。而教会呢，也就一点一点的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变得这样区别对待，用世界的角度去对待穷人和富人，变得说让富人进来坐在好位上，让穷人进来坐在脚凳下边，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到处都是这样嘛，因为你看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嘛，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嘛。我们可能现在没有说这个区别对待穷人和富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被这个世界所沾染、所影响、所改变的呢？我们会不会在心里区别对待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我们会在心里区别对待一些这个正当途径来到美国有合理的身份的，和那些通过一些不好的途径来到美国的人呢？我这边只是举一些例子。那我想说，我们要警醒，要小心，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世俗、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难以察觉的，它悄无声息却异常的致命。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在神的话语里，这些影响会在我们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之下就深入我们的内心。而对付世俗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好好的听道和行道，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这样才能保守我们不沾染世俗。所以这是虔诚行道的三个要素：勒住自己的舌头，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有保守不沾染世俗。第一个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第二个是对他人，第三个是对世界和神的关系。各位请注意，这三个要素都需要有，只有一两个是不够的。有些人可能在勒住自己的舌头方面做得特别好，但是却不注重另外两个，那也是不够的。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做到这三个方面：克制改变自己的行为，又要锻炼对他人的爱心和怜悯，还要再加上拒绝被世界的影响，专心仰望神。只有这三样都做到了，才是真正的虔诚行道。我知道非常难，所以听道和行道是我们所有作为主的门徒一生的功课。听道和行道不是两个动作，不是两个任务，而是两个状态。因为其实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一直就处在一个学习和应用的状态。你不是学习和应用神的道理、神的真理，就是学习和应用这个世界所要你们学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靠着神的恩典，一生都走在听道和行道的道路上。那在最后，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我要在这边提一下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他有三个动作。一个是首先在神的面前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而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最后一个动作是宣告，就是决志信主，并且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那在信主之后还要做到四样事情。 首先是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还要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长进，并且要行出来啊。然后最后一个是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帮助我们可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去领受你的宝贵话语，就是那关乎灵魂得救的生命之道，并且将你的道路刻在我们的心上，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让我们一生都走在行道、听道和行道的蒙福道路上。因为你应许说，行为完全、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